看三哈，请看三考三第一页。那这是评保方案里面的专业指标，年度会检讨一次。那近期的各界意见里面，其中是评审委员的意见，以及近期有配合2014年的 ICF 以后要转转为2023年版。那这两个主要业务呢，有在2012年的12月函请全民会表意见哈。那关于评审委员认为参考值的宽容度太宽松部分，以及指标钝化退场的部分，以及增加结果跟指标的部分，那中全民会意见是现行的参考值已经是3年滚动式的检讨，而且是往单色趋势的增强发展。那维持现行的宽容度，那钝化的退场以及结果面积的部分是没有建议事项。另外，决定会有反映说，目前有门诊同步钝化的防护措施，建议3组每日每3组当天开药比较不大于十下限比例的指标。那这个指标目前是参考指标，在2019年已经降低了参考指标。那配合转板作业事项呢，我们在那个操作情境里面有增修了2个指标。那另外我们在那个检视累计的绩报去公告那个累计监测结果的部分，有一个部分就是说，如果指标它的计算如果是季别或是年别，它的归库是用病人去归库的时候，年底的大概都是2012年的3月会整年再重新会算一次它的病人数。那如果是按照年的指标去定季别的监测值，其实它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增加那个同季别的那个参考值的计算。请大家翻这个考三至22页啊，这上面可以看到，如果说有来门诊看诊的病糖尿病病人，他本身有主治诊断有糖尿病的诊断，以及还有开立糖尿病药，那这个医生如果有主治 HbA1c 或是 GA 的检查的用码一定的时候，他这个分就算得分。那请看一下，如果说以2012年来看啊，刚到最后一页3至23页，如果以第一季的话，全属的参考统计值大概是77，那第四季的话全属统计值大概是79，那年值就因为重新恢复之后，年值就到92.5。那这个是正向指标，那它的宽容度是20%，所以我们的监测参考值的计算，它打8折之后，年值的参考值就是到72.92。那季别的话，滚同计的话，第一季的算下来就是60.69%，第二季是59.59%，第三季就是62.23%，第四季就是61.97%，所以它的监测参考值就会不一样。那我们综上严拟修订的部分是在那个平均每3组当天开药日数高起来的部分，未来在2014年1月1日会开始增列的那个转板后的部分，它有因为拉出了那个严重高血压和高血压为项的诊断，所以就是这个 I16.1、I16.1、I16.9 这3项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增列在操作情境里面。那另外门诊数值的低使用率的排除指标里面，就是可惜的药物里面，在那个 BC 肝里面 Z 码的22.51，还有 C 肝的 Z 码的22.2，这两个诊断已经早就不用了，那这一次也一并把它拿掉，它已经正式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在那个僵直性脊椎炎肝血跟肝血周边性关节的部分，那也是一并把它简化它的那个 ACD 疼痛的内容。那另外，所以我们以上这些建议，请看 那个参考考三之三到三之三之六，这是我们修订的条文说明以上。
现在我们讨论还要再进一步说明吗？
我们
这边有什么？
请在这边说明吗？因为这个议题是，上礼拜五承接到这个，上礼拜五上七天，那所以说，前任会的秘书处是在这个礼拜一层丢给我资料，那所以里面有一些资料是需要大家有前任会有共识，但是因为礼拜一出来，所以今天礼拜四也已经来不及去通知了。但是去说提这些意见，但是我大致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有几个议题啊，我大概几个是大概无关紧要的，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一个这里面有一个是大家可能需要听。现在请大家看考三之一啊，下面这个三，下面这个不是三啊，这些有些。研拟修订屏保专业指标项目摘要如下，这是这有括号一、括号二、括号三、括号四，这里就有四个小点啊。那括号二里面又有两个点，所以总共这个题目有五个点，大家要做决定啊。那这个括号一，平均每张慢性病处方签开药日是高血压哈，它要。这个高血压的诊断码要增加 I16.0、I16.1、I16.9 这三个码是这样子， I16.0 是 Hypertensive Urgency 啊，那 16.1 是 Hypertensive Emergency， 那 I16.9 是 Hypertensive Crisis， 都是属于高血压，所以这个高血压把它列入是那个到底从我是没有问题的啊、哦，我想这个前头这边，那挂号二这边免诊注射剂使用率，它是把这个第一点是把那个 J22.51 跟 J22.52 把这两个诊断码把它删除掉啊、哦，这个 A 的部分就是。这个注射器就是病人，我们医生开了要让病人带回去使用。像您修订这个东西，啊，像这个第十八，这个植物规定内容十八就是 interferon 要给病人带回去的，所以那是属于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的。啊，那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当初22.51啊，跟22.52这两个码是。一个22.51是 carrier B 型肝炎的 carrier， 那22.52是 C 型肝炎的 carrier， 那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删掉？会删掉在 ICD-10 里面会删掉，因为这是医疗上的认知哈有改变。当初我们的民众是把 carrier 当作是健康的代言者。B 型肝炎健康的代言者跟 C 型肝炎的健康代言者，这个部分是民众的认知哈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在 WHO 在 WHO 是没有这种认知，这个J码没有这种认知，它还是疾病。那所以在2017年就把它删掉，把这个 J22.51 把这个 carrier， 把 B 型肝炎的 carrier 跟 C 型肝炎的 carrier。都当作如果有的话，都当作是慢性肝炎、C 型、慢性 B 型肝炎、慢性 C 型肝炎的码，把它带到慢性 B 型肝炎跟慢性 C 型肝炎的码去，所以才会把 J22.51 跟 J22.52 把它删除掉，2017年删除掉。啊，所以这删除掉，因为我们在我们健保方案里面这个第十八，我们要。这个植物规定内容第十八还有这个码在，所以在这一次是把它删掉，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。那另外这个第二 第二点的第二小点，这个只是文字的缩减而已，比较简化而已，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没有问题。那这个另外这个挂号第四点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前头跟健保署已经来一回好几次了，那因为这个就最后就是归到只是参考指标，它不一定参考指标，所以说大概大家就是相安无事，就是说大家这个东西前头会跟健保署这边也不会去参与这个部分，所以现在剩下第三点，这个好三之二上面这个第三点，这个糖化血色素，这个是有点争议，我是觉得有点争议。那争议的问题是这样子，在之前是这个是抓的时程是以年，比如说一家诊所他慢性病的病人，他的糖尿病的病人必须有十个人，他这个十个人今年再去，我们讲去年因为今年没有结束，去年这十个人有九个，不管他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啊，总共有十个病人糖尿病病人有九个回来有做糖化血色素，那他的糖化血色素执行率就是90%，是这样算的，是以年为抓的时程，那现在变成要以季为抓的时程，这个部分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样的，比如说这个病人都是很稳定的糖尿病病人，那他还是三个月来给他一次处方签，好，还好，那刚好是，比如说这十个病人里面哈，十个糖尿病病人里面，在第一季一月、二月、三月以后，这三个月里面，有九个病人都来做糖化血色素了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他第一季抓出来的糖化血色素的执行率是90%，但是他因为他是很稳定的，所以有时候第二季他还是会来拿慢签，第一次来拿药，他病人还是会出现在诊所，还是会危急的，但是他又拿慢签回去，但是因为他是会相当稳定的，所以这次来医生认为说他已经相当稳定，他不需要到每三个月就做一次的 HbA1c， 他也许跳到一年他可能等下做两次 HbA1c， 所以他在第二季的时候他就没有做 HbA1c， 那他的执行率是 0%。 第三季来的时候，这是我指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，第三季这四个病人来又有九个病人来做，那第三季又是 90%， 第四季这四个病人来拿药，但是没有做 HbA1c， 又是 0%， 也就是说如果用季做时程来计算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东西这个 HbA1c 不只是品质确保的指标，也是品质公开指标，民众可以上去看的，那民众上去看，如果说他恰巧是刚刚我举例的，他没有去看一月份，他没有看第一季，他看到第二季说这个诊所的 HbA1c 执行率是零，他其实他第一季是90%，也就是他会反学习很厉害，所以说这个用你的城市，你的用前年去抓跟用季去抓的时候，对一个诊所，如果说对于这个高屏分区，我跟高屏分区来算，用季来算没有关系，问题它是公开指标，是到每一个诊所，那每一个诊所会因为病人会上去看，那看的时候，如果你诊所正好学习，第一季是90%，第二季是20%，第三季有时候是四个病人回来看，就是40%，他会乱掉说，这个诊所的 HbA1c 他怎么会都不一样，会乱掉，所以说 我是这种，因为这个东西还没有经过我们前面讨论，因为来不及讨论，所以我不敢，我今天就是掏出来把这个道理掏出来给我们前面在这边的。那因为这个的改成剂，是因为中医师、中医总有这样子改，那他们有没有这种考虑，我不知道啊。那我是认为说这样子改会让。当如果它作为公开指标，民众去看的时候，是不是会造成民众会莫名其妙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都会怎么会这样乱七八糟的一个执行力？以上。对
呀。嗯，保证有回复。
谢谢委员的意见啦，因为这个品质率指标我们是按季公布啦，所以就希望这个指标值回到季的基础来计算。那我想这个委员如果对这个指标值的部分，我们的计算或计算的有一些需要再重新解释的部分，我会去再重新解释，再跟委员再说明，就是。我看一下这个资料，确实与别人指标计算有一些不太一致的部分，我会再跟这个中医的指标的部分再确定。那因为在记忆的部分必须公布记忆的资料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记忆的基础。
因为目前之前以前都是别人的资料啊，里面是有记忆的抓取，但是挂上去的都是别人的资料。大家可以看讨三之十七。你看，好，三四十七都是您的资料，我们您的资料 HbA1c 执行力各区，您都是在90%以上。那你如果当到季的时候，就会看到60%跟70%，因为每一个每年的话，就是今年我10个病人、9个人来看，不管他病，他一定是90%。但如果你当到季来看，一定是会有把血液取的，